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主内平安，弟兄姊妹，我是罗文辉，很高兴呢在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。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播讲希伯来书的内容啊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先来准备好心灵，一起来收听希伯来书的信息。
基督比天使、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，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。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？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，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。为你送上希伯来书研读，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，由罗文辉播音。
好，我们继续播讲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。第一章第三节说呢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那现在呢，值得我们留意的是，起初神创造万物，神用命令创造万物，这个是他以宣告、以命令使万物存在的意思。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说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就是说呢，因着神用他所说的话，万物就因此存在了。创世纪的第一章第六节又说呢，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。然后第一章第九节，创世纪一章九节说，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。神用他所说的话使万物存在，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来创造万物，也以他的全能的命令而托住万有。我们知道在原子结构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叫阳电聚集。阳就是阴阳，太阳那个阳，阳电聚集。这是一些阳电子聚集在一个原子的核心里面。这个呢对电的理论是互相违背的。因为关于电的理论里面有一个定律，就是说呢，当许多阳电子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种排斥力。假如你有一个调羹，一个喝汤用的调羹，装满了这个阳电子的话呢，然后你把它放在南极，另外一个调羹呢装满了阳电子，你把它放在北极呢，那么你就需要3万吨的压力，3万吨的力量来维持这些阳电子停留在两极的位置里面。那你可以聚合阳电子在一起，但是你必须用压力把它们拖住，因为这个是自然律啊。同极的电呢会互相排斥的，反而呢一极的电，就是阴跟阳啊，一极就会相吸，同极的呢就会互相排斥。在原子的核心里面呢，这些阳电子聚集在一块是违反电的理论的。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扰乱一个原子核里面的平衡，而导致这些阳电子依着他们自然的本能彼此排斥良性的能量。由此呢，我们就有了原子弹了，还有核原子的裂开这些事情发生。我们所做的呢，只是在一个原子核里面扰乱它们的平衡，而让这些阳电子的能量释放出来。我们知道，当美国在广岛、长崎这些日本的地方放下了两颗原子弹的时候，就是利用这个原理。在原子弹里面要聚合原子核内的能量和释放的能量是相等的。神创造这个宇宙，而这个宇宙同时也具有自我破坏的功能。 进化论所谈到的大爆炸，而大爆炸的产生还需要靠神的松开，因为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旱地要露出来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神只要说一句话，大爆炸就会产生。那托住原子核里面诸阳电子的力量一旦被释放，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可怕的撞击。这些阳电子呢，将会彼此排斥到太空的边际。你会很惊讶，神的话的权威是多么大，竟然能够借着他的话语的权威而叫宇宙存在。借着他说话的全能把宇宙毁灭也是同样的简单呢。我们所服侍的神是叫人敬畏的，耶稣基督就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借着他大有力的话语维持所有的事物。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，他洁净了人的罪，他洁净了人的罪。那很有趣，我们讲到神借着天使对人说话，就是在新约神借着天使对人说话这个事情，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记载。比方一个天使呢告诉玛利亚他会怀孕生子，这个孩子就是将来的弥赛亚。甚至呢在耶稣出生以后，天使还对人说话。天使曾经对约瑟显现，要他不必怕，只管娶他的玛利亚过来做妻子。天使也在梦中向约瑟显现，叫他带着小孩逃往埃及，因为希律在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。耶稣被撒旦诱惑之后呢，以天使来伺候他。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有一位天使显现加添他的力量。但是呢，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没有天使服侍他，那是他必须独自完成的工作。关于赎罪日这一天呢，旧约里面有下面的记载。在这一天，大祭司是唯一能够献上赎罪祭的人。在平常的日子的献祭里面呢，可以有不同的祭司向神献上祭礼。但是呢，在赎罪祭这一天呢，必须只有大祭司一个人独自为百姓的罪赎罪。在这一天呢，他必须做所有的献祭的工作，屠杀27只动物为祭，然后呢，他自己一个人把祭物的血带入幔子内的至圣所，为他自己和本家以及百姓行赎罪之礼。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耶稣必须独自一个人为我们赎罪，没有天使能安慰或者救他，他一个人担当了我们的罪和忧患，而且替我们的罪而死，他为我们赎罪，他洁净了人的罪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我们看到耶稣坐在神的右边，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将会提到他坐在那里，只等到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在第一章我们知道，借着基督，神启示我们圣子耶稣超越过众天使。那些耶和华见证人就会说耶稣基督是天使长米迦勒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绝对超越一切的，包括超越了米迦勒。他不是先做天使然后被提升为神，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。那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可以清楚的知道了。从开始到永远，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。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也说吗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另外一个异端摩门教呢，这些信徒认为耶稣是一个基路伯路西弗的一个兄弟。路西弗呢是受告的基路伯。根据摩门教的说法呢，就是说 神想要救赎世界的时候呢，他就招来这两兄弟啊，要他们的救赎计划，要看看他们的救赎计划。后来呢，神就选定了耶稣的计划。那么路西弗呢，对这个就非常不高兴了，所以呢，路西弗一定要破坏耶稣的计划，他与兄弟耶稣对抗。那我们了解，耶稣超越了路西弗，这不是好天使、坏天使、好兄弟与坏兄弟相争的一回事，完全不是。把路西弗提高到跟神和耶稣对等的地位是非常可怕，也是非常错谬的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以为神和撒旦是对等的，这个完全是错的，他们根本是不在同一个等级里面。神是自我存在的，是永远的创造者，但是呢，撒旦是神的一个创造物而已，而且呢，一点也不可能处在跟神同等的地位上。撒旦可以跟天使长米迦勒互相的对抗，因为圣经也记载，他们曾经为着摩西的遗体争吵。米迦勒呢，也没有直接的跟路西弗争斗，只说呢，主责备你吧，在犹大书第九节里面是这么说的。当天使把神的信息带给但以理先知的时候呢，撒旦抓到了天使，而且呢捉住他当作俘虏，米迦勒呢来解救了他。天使告诉但以理，在但以理书的第十章十二节到十四节里面提到，天使长来帮助我，从魔君手里解救了我，现在我给你带来信息。那以前米迦勒和撒旦有过冲突，在启示录里面呢，他们将要再一次的进入冲突。米迦勒和他们的天使跟龙和他的天使对抗，耶稣不是撒旦的对立者，米迦勒才是。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，耶稣是神的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的神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说，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又指着哪一个说。那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啊，神宣布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神呢，从来没有对路西弗或是米迦勒说过这样的话，他只对耶稣说过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下半节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又指着哪一个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那这个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预言呢。当大卫想要为神建一座殿宇，拿单先知就告诉大卫说，神说因他的手染有战争的血迹，他不能为神建殿的。然后呢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到十四节，你跟大卫说，我为你建立家室，必兴起你的后裔，接续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那关于这个后裔呢，神向大卫宣布他将从大卫后代兴起，而且呢统治这世界。听了神的话以后，大卫真的是无话可说了。大卫跪在神的面前说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我只不过是这个跟在羊背后的牧羊人，而你竟要我统治你的人民。现在你谈到将来的国，神啊，我能说什么呢？大卫可能是在人类历史上面最能言善道的一个人了，但是呢，面对神的良善和恩典的时候，竟然无话可说，无言以对呀。每当神对我们启示他的良善和慈爱到了一个程度呢，以致我们无言以对的时候，总是那么荣耀的。就好像有一个人他曾经说过，他说， 当敬拜到达顶点的时候，是没办法用言语来说出来的。神啊，你真是太好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在这里呢，作者再一次引用了一些经文，他引用了许多旧约的圣经啊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六节，一章第六节，再者，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或作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就是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。那弟兄姊妹啊，你不会在你的旧约圣经里面看到这个经节的，只能在旧约的七十士译本里面找到。那这个译本呢，是由七十个希伯来学者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啊的时候写成的。以色列人被俘虏到巴比伦达七十年那么长，没有人能够使用希伯来语。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，这些人民需要有他们能够了解的圣经，那么七十士译本因此就诞生了，叫做旧约七十士或者希腊译本。这个翻译呢是来自生命记的32章43节。那你说，而且让神的所有天使都拜他。那神是怎么说的呢？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七节到八节，第一章七节到八节，希伯来书论到使者，又说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；论到子，却说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。非常有趣啊！神在旧约诗篇45篇第六节第七节呢，称耶稣为神。约翰在福音书里面称他为神，保罗称他为神，多马也称他为神。他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在这里，神称耶稣为神。耶和华见证人呢，不能称他为神呢，那是何等羞愧呀！我们知道，耶和华他自己都称耶稣为神呢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到第十二节，八到十二节，论到子，却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王，用喜乐油告你，胜过告你的同伴。又说，主啊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，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卷起来，像一件外衣，天地就都改变了，唯有你永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。希伯来书第一章八到十二节，这里谈到圣子有永恒不朽的本质。我们知道这个宇宙最后会变得陈旧的，而且呢已经在逐渐的恶化了。根据研究呢，太阳每秒钟消耗多少啊？原来是消耗120万吨的能量，120万吨能量。假如你给它足够的时间，这个太阳呢，它的能量会消耗尽的，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的旧了，但是你却要长存，就是神却要长存呢。耶稣说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这有形的宇宙将要过去，所有这些事物呢将会被溶解。那谈到这个宇宙啊，你明白了这个事实，我们就应该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呢？既然所有有形的物质将要消解，会溶解消化，那我们就必须追求属灵的事了，因为只有属灵的事物才是永恒的。
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，他好疼爱我，他以慈爱安慰我。 我相信生命是我的安慰者，他时时同在，温柔地牵引我。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一生敬拜你，活出最美的旨意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打开心门来接受，选择这上好的福分。我相信我的生命意义不同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，永远不离开我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圣经疑难解答，陈安老师。
但以理书的数字是指什么？听众提问，请教您，关于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，1290日和1335日的预言，这是预言以色列历史上哪个事件呢？得福的是谁呢？怎么能得福呢？
陈安老师解答：但以理书属于启示文学，在启示文学中，数字表达的意义往往没有精准的解释，可能只是象征性的说法。比如在但以理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，但以理建议尝试不吃王膳十天；在但以理书五章一节，与伯沙撒王一同饮酒的1000大臣。
但以理书十二章七节九到十三节，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，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，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，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。他说，但以理啊，你只管去，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，直到末时，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洁洁白，且被熬炼，但恶人仍必行恶，一切恶人都不明白，唯独智慧人能明白。从除掉长线的繁祭，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，必有1290日。等到1335日的那人便为有福，你且去等候结局，因为你必安歇，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
对于这段经文的数字所表达的意思，解经学者们有两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，时代论学者认为这段经文描写的是末世情景，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指的是7年大灾难的后3年半，是神的选民遭遇逼迫的时期。犹太人以360日为一年，1290日比3年半多出30天， 这30天就是基督第二次降临后审判世界所需要的时间。1335日又比1290日多出45天，这45天是用来建立和安排千禧年国内治世的组织。用这个逻辑理解，在那30天经过审判的人，就会在45天之后得以进入千禧年。第二种说法，有学者认为1290日象征安提阿哥四世到敌基督的迫害，1335日象征整个迫害时期直到神国的完全建立。这段经文是回应但以理书7章25节，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，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，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，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犹太人以360日为一年，3年半时间为1260日，而1290日和1335日均比3年半稍长，显示圣民受难的时间会比预期稍长，但是有限度，所以选民要忍耐到底就必然得救。能够忍受长期苦难的便是有福的人。不过陈安老师也提醒，这些说法到现在还没有定论。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，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，网站地址2.729ly.net 2.729ly.net。
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希伯来书10章24到25节。真道分解，与你同行主爱中。
好了，今天节目时间到这了，下次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